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了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19天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将和你分享这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我可以怎样帮助我的小组和教会建立成真正的相交群体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19天的内容。第19天，建立团契相交的群体。只有委身才能建立相交的群体。如果你已经厌倦虚假的相交，渴望在你的小组或教会里面建立真正的团契和爱的群体，那么你就要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和冒险。我们谈到了五点建立相交群体的要求。第一，要坦诚才能建立相交的群体。你要关心你的群体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哪怕你已经不想去探究那问题，不想去理会那件事，还是应该把它说出来。圣经教导我们要在爱中说诚实话，因为信徒之间如果没有坦诚，就不可能有相交的群体。不论是婚姻、友谊或教会信徒之间的相交关系，都贵在坦诚。事实上，任何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都是通往更亲密关系的必经路径。我们如果能合宜地处理冲突，在共同面对和化解分歧的时候，大家的关系就会变得更亲密。圣经说，归根究底，人欣赏坦诚，远胜过讨好的说话。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第二点，要谦卑才能建立相交的群体。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而是少想自己。谦卑的人专注于服侍人，以致很少想到自己。第三，要谦恭有礼才能建立相交的群体。第四，要能保密才能建立相交的群体。教会的团契相交比任何个人更为重要。第五点，要经常聚会才能建立相交的群体。如果仔细地查看以上各点，我们就会明白真正的团契相交为什么那样罕见。这表示我们要除去自我，放下自主，以致能互相依靠。团契相交生活的好处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为我们进入天堂做预备。
渴望有一个 地方，充满着爱和光亮，没有痛苦与忧伤。心载着梦想的重量，盼望有一天发光，驱散黑暗和死亡。每时每刻心中不断祈祷着，走在路上我心坚定仰望着，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你给的应许说陪我定了天荒，你的同在让我勇敢走向前方。每时每刻心中不断祈祷着，走在路上我心坚定仰望着，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你给的应许说陪向前方。心酸与背叛已经都过去了，你无限的爱让我自由欢畅，轻声对我说让我为你实现梦想，我亲爱孩子，今天起你与我同住天堂，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你给的应许说陪我地老天荒，你的同在让我勇敢走向前方，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你给的应许说陪走向前方。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丽娜和菲比将要和你分享，我可以怎样帮助我的小组和教会建立成真正的相交群体。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目前也是正在和一位肢体建立这样的就是小小的群体的一个团契的生活。每次我们就是读经啊，然后分享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团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团契呢真的是不是像这个 19章说的这样哈，就是非常的，诚实啊，还有非常坦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关系。所以呢，我读了这一章之后，就很有这个愿望，很有感动，要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也建设成一个像他说的这样啊，就是有诚实的分享。爱心，用爱心说诚实话呀，然后呢，坦诚地分享我们的一些感受啊，一些我们的甚至是内心的一些冲突，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小的群体当中呢，也要注意要每个人都要谦卑，谦卑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在我们群体的构建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呢，我们也都要学习来，以礼相待，保持体贴别人的感受啊，尊重彼此的差异呀，也来包容别人，包容那些激怒我们的人，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也要对我们的成员他们分享的这些事情呢，也要给他们有保密的，不可以去随便的去跟别人分享。那只有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群体，来互相的来交流，互相的来带导，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就是也是要经常的有连结、联系、联络，那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生活才能够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所以，他这里讲到了9个要素，那就是我们需要真正的来分享我们的感受，就是真诚的来分享我们的感受。要真诚的分享我们的感受呢，当然就是两个人必须要有，就是成员当中啊，每一个人都要有足够的信任，知道我分享了我的这个感受，不会被指责，也不会被论断，也不会被这个，就是被说出去，分享给我不想，让他知道的这个人听到，所以这些要素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第二个，就是彼此鼓励。这个彼此鼓励，是不仅仅是比较成熟的一方去鼓励不成熟的一方。像我现在的这个小小的团契，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点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有比较就是在信仰上成熟的一方，然后呢，有一方呢他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呢就是经常的就是好像一方在讲，另一方在学习，在听。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是需要改善的，就是两个人是彼此互相的去学习，互相的去鼓励，然后互相的去，即使是比较成熟的一方，他仍然是就存着谦卑的心，就像这里面说的，存谦卑的心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在这个，比较不成熟的这一方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呀。学到很多很多这些美好的属灵的品质，也是很激励这个比较就是老练的这一方。而且这里面说到彼此扶持，要同情别人，同情心，宽恕对方，就是要怜悯对方的软弱。可能对方有的时候他对有些问题不太懂，可能他一直要走不出来，也是，那这样的时候呢，也要怜悯他，跟着对方的步伐吧，就是，按照他所能理解的，他所能，懂的，来，尽量的去以真理来影响他，那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就是，虽然说有的时候诚实话，它是挺不容易被人接受的，挺有人。挺不爱听这个诚实话的，诚实话有的时候说不好，就是会伤人。所以这里面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有的时候呢，也需要真的是， 很有智慧的，很委婉的，用爱心，来把这个事实指出来，也不能不说，因为不说真的就对那个对方他没有什么好处，没有造就，所以不说呢，可能就是让对方始终活在那一个错谬当中，始终活在一个，自我欺骗当中，这也真的不是一个真正的，为着对方，的好处来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也要有勇气，用爱心来说出诚实话，然后承认弱点，就是每个人都有弱点，不管是在团契当中，是比较就是成熟的一方，还是比较软弱的一方，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没有完全人，所以说每个人当他们都愿意来诚实的承认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呢。我想彼此的关系也会更加的拉近，然后就是尊重差异，也就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信主的背景啊，个人灵修的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然后呢，很多很多的可能个人去的教会的教导也不一样等等吧，就是这些差异，我们就是要尊重彼此的这个差异差别，不能就是因。这个别人跟我们不同，然后就排斥他，甚至是论断呐、等等的，不能有这样的行为啊，这是非常伤人的，也是我们团契当中，会造成裂痕的事情。不说是非呀、啊，就是还是涉及到这个一个论断的事，不要论断别人。就即使是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软弱的时候，也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他来祷告。用爱来把它挽回过来，而不是说去论断人的是非。最后一点就是，小组之上就是要经常保持联系，所以小组成员经常的在各个环境当中，在各个工作岗位当中，他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挑战呐，一些各自的不同的试炼。那如果是说可以经常的来。联络来分享，给予一些关怀和支持，那就会使小组成员更加的有凝聚力，小组的成员也会，更加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连结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我目前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团契当中，这九方面就是我需要去培育的，就需要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来建立起来的。
谢谢丽娜的分享。丽娜刚才和大家分享了圣经提到团契相交的九个特征，这或许是你我都期待和理想的团契生活。无论你现在所在的团契是什么样子，相信它都有成长的空间。也愿我们能够真正的委身于团契，经营好你所在的团契。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对于这个问题的分享。
看了这一章之后，那我是有几个方面的思考。我觉得最起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从自身的方面，从自身做起，要活出委身于舍己的爱。那当然是首先自己要在这个小组当中，在这个团契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需要真诚的去敞开自己，就是在小组当中，因为姐妹们都比较熟，所以可以去分享自己比较真实的挣扎呀。自己的软弱呀，然后自己需要去突破的，需要去改变的，需要请大家带导的，然后，这个是需要，去敞开的分享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在小组、在团契、在教会当中，都可以做一个主动去关怀他人的人。不仅仅是我们在小组当中， 在聚会当中去就是彼此问候呀，然后更多的是在平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可以彼此带到那在平时我们想起来的时候也是常常的去为对方带到，然后过段时间再见面了可以可以主动的去问一下，去跟进一下，就是前段时间为你所祷告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你的身体怎么样啦，比如说为睡眠祷告你的睡眠怎么样啦，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可以让对方，让肢体会感觉到我们的一个真诚，真的有在为对方祷告，真的是关心对方。然后呢，就是需要实践吧，需要效法主耶稣这种舍命的爱。当然我们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是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需要去舍命，但是需要舍己，需要花时间去陪伴，去倾听，去关怀，去探访，去为肢体来祷告，需要去奉献时间呀，金钱呀，精力呀，陪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组团契当中可以去实践的。那第二大点就是在小组层面，那刚才第一点是分享到在个人层面，在小组层面就是我们小组有不同的肢体，那我们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就是营造一个安全可以深入去交通彼此相交的这样一个氛围。那刚才就是丽娜有提到在是标杆人生第19天，作者华里克牧师他有提到就是一个真正的这样子彼此相交的团契的一个特质，就是保密原则。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小组的时候，我们期待这个小组的氛围是安全的，就是我们分享的我们自己的挣扎，我们的软弱，或者是我们的挑战和困难，对方是可以就是去包容，去接纳，可以真的为我们祷告，可以真正的关心我们的，而不是不接纳，用一个什么高于的属灵眼光去看待，然后去批评，去论断。当这样的时候，这个小组就没有安全感了，然后大家来只是参加，就是不会真正的吐露心声，去分享自己的软弱、挣扎、挑战和困难的。所以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安全的人，是一个愿意去敞开去分享的人。那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组的氛围才是一个彼此相交，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这样的一个小组，一个团契，然后就是可以分享，就是比如说我每天读经灵修的这个感动呀，这个经文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去鼓励我，怎么样安慰我，让我怎样从这个低谷当中去走出来，然后肢体们也可以去在团契当中可以分享真实的挣扎，在信仰、在生活、在关系当中面对的困难。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团契、在这个小组、在这个聚会之余，我们在平时比如说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个餐，两三个肢体一起聚餐，边聚餐边聊天，在这样子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这种环境当中可以建立关系。然后也可以 建立一个2到3个人的这种小组，就像我们这几个人这样的一个读书分享，我们一起彼此带导，然后也可以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然后可以彼此带导联络和守望。第三个就是在教会的层面，然后教会的层面当然就是这个是要教会的领袖牧者去教导的正确的一个团契的这种观念，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第19天作者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相交的团契，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劝慰建立，彼此饶恕，然后彼此委身和舍己，这样生命的一个实践。就像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之后呢，我们的牧者就教导我们委身基督，委身教会，委身小组。所以基本上我信主之后都一直是在一个教会去成长的，在一个小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教会也是有这样的关怀和支持的体系，就是牧者去训练同工，训练小组长，小组长带小组这样子的，就是彼此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支持关怀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所以这样子会更加的彼此相交，更多的成长。所以就是真正的团契呢，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或完美的小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小组也是一个不完美的小组，教会也是一个不完美的教会。所以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在基督的爱里彼此破碎又彼此建造，然后我们彼此愿意去敞开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挑战挣扎去分享的时候，慢慢的我相信我们小组的或是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去彼此的敞开，然后我们慢慢的就在基督里，在这个群体当中透过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倾听每一次的彼此的饶恕，慢慢的我们就会建立作者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团契相交的一个群体。
谢谢菲比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和光亮，没有痛苦与忧伤，心载着梦想的重量，盼望有一天发光，驱散黑暗和死亡，每时每刻